过审判，所以这个地球的温度是热的。那么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因为冷却的缘故，所以你知道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了，上面的水就是今天的水蒸气，下面的水就是今天的海洋。然后呢再等一等，你看地就露出来，然后呢树木就长出来了。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那个镜头呢是集中在哪里呢？是集中在整个的地球。那么再等一等，你就发现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知道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怎样，神说有就有，名利就有。但是呢他说到人的时候就不同了，圣经没有说神说要有人就有人，你看圣经从来不这样说的，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今天光的来源。圣经说要怎么样，圣经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结果事就成了。圣经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了人，没有。你看见，可见呢，人，神创造人和创造万物不一样。因为在神心目中啊，那个人是绝对和其他东西不同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讲到创造人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仿佛呢神在他神格会议里面开会，他们商量这件事太重大了，所以他们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是他们开会的结果。然后等到实行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前面说我们三而一的神在那里开会，父神子神灵神在那里开会。那么父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没有像，圣灵也是没有像。后面说他的形象，可见的乃是指着子神的形象。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乃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来创造的。真的等到执行的时候，实行的时候，原来呢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那么什么叫做神的形象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们的神是爱，当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把爱的火花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会爱，我们会恨，我们恨恶罪恶，我们有情感。所以你看见我们情感的这一部分，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神是智慧的神，神是有思想的神，结果呢神就把那智慧的火花放在我们里面，就变成了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的思想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不止如此，神是自由拥有，他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那么他就把这个火花也传递到我，放在我们的里面，那结果我们就有了意志。那么你把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三个东西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人格，这就是我们的 personality， 就是我们的人格。所以我们说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格像神，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像神。神是充满了情感的神，我们也是充满了情感的人。神是有智慧的，我们是有思想。神是有意志的，我们可以说是可以说不。所以今天我们会思想，会爱，会恨，会综合，会分析，会讨论，会决定，会选择，这就表示什么？表示人和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说现在神把镜头完全集中在人的身上，现在要告诉我们人是怎么造的。好，等一等你就发现很有趣的，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泥土造的，我们知道。那结果呢，神也是用泥土来造人，神也是用泥土来造人。那么当神用泥土来造人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就在造的过程里面和动物不同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人和动物有一部分相同，有一部分不相同。相同在哪里呢？我们通通是泥土造的，所以如果今天呢你去洗澡的时候，你用力一点擦，这个擦出来都是泥土，你证明人是用泥土造的。那不止如此，今天如果你把我们人分析一下，都是泥土，都是泥土里面所能找到的元素，所以人是泥土造的，没有错。可是呢，不要忘记了，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吹了一口气， 在人的身上，这是所有动物都没有的。那结果呢，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这口气到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泥土一结合，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人格。所以你看人格的来源是这样来的。那么这样你就知道，是原来人乃是神的杰作，人和所有的动物都不同。那果然一点都不错。今天你如果去研究这个动物啊，这个最基本的生命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奥秘是藏在什么地方？藏在一个东西叫做 DNA 里面。那我们的人呢也是这样，但是你把人的 DNA 跟动物的 DNA 来对比一下的话，你发现中间差了1%到2%。那么非常有趣，大家想想看啊，今天呢我们人的头脑刚好是我们整个身体的1%到2%。那么人今天根据这个动物行为学科学家的研究，人跟动物不同在哪里呢？就不同在两个耳朵之间，我们的脑子。其他你如果跟那个猩猩来比的话，你发现说那个四肢跟猩猩都差不多，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它大。但是呢，圣经神会告诉我们说，猩猩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只有人的头脑才等于整个的宇宙。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就是因为它1%这一部分不同的，就是一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神是吹气在人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是神的杰作。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目的在这些地方，不是给我们好奇，让我们知道到底来源的一切详细的过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有详细的课程。比方说，你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地球比太阳还年轻呢？就是是不是神仙创造太阳然后再造地球呢？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创世纪第一章没有告诉我们，你一直要等到约伯记你才明白，原来神是先创造太阳然后才创造地球。我们一直到了今天，科学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地球比太阳还要年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圣经没有，圣灵没有意思要在第一章就把所有创造的故事都告诉我们，没有。圣灵乃是把他中心的旨意告诉我们。现在你看，起初是天地，然后呢镜头集中在地，最后呢集中在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地是为着天的，人是为着地的。所以现在你看，在天地中间，神创造最中心的旨意，最中心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如果来看整本的圣经，我们对于神永远的旨意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很可惜，到了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你我都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人就开始堕落了。那第三章的故事就是人堕落的故事。那么大家都知道，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因为他吹一口气，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机关的，那个机关就是灵，那就是我们人的最深处。这个灵呢，乃是与神接触的一个机关，这是灵。那么这个灵呢，和我们的身体一结合，就变成魂，就是我们的人格。所以现在你看，人就不光是里面的灵，那么再外面一点就是我们的人格，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然后再外面一点就是我们泥土所造的身体，那就是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是感觉这个物质宇宙的机关。那么这个我们的魂，或者是我们的人格，乃是感觉精神，乃是感觉自我宇宙的一个机关。然后呢，现在我们那个灵呢，乃是感觉神存在的机关。比方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世界啊？比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眼睛能看，耳朵能够听，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世界。我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格存在？我思故我在，我会想，我会恨，我会分析，我知道我存在。所以我们知道人的魂，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魂，就是我们这个人格 乃是叫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存在的。那么我们怎么感觉神的存在呢？那就是那个机关呢，就是最深，我们的最深处，就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那个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那么好了，等到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吃了禁果以后，人就犯罪了。那么神告诉当时神告诉我们的始祖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呢，我们知道亚当呢吃的那一天没有死，又活了好几百岁，然后才死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很明显告诉我们，神的话没有错。亚当的的确确他吃的那天就死了。那么我们知道亚当那天是什么死了呢？就是灵的部分死了。那个本来与神来往的那个机关呢，已经失去它的功能。神本来把大哥大放在人的里面，现在那个大哥大完全被切断，因为犯罪的缘故完全切断，根本不灵，失去它的功能。所以虽然那个电话还在那里，大哥大还在那里，但是对外已经完全失去通讯了，根本没有来往。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死的定义，死就是与生命隔绝。那么弟兄姊妹，亚当吃禁果那一天，他里面的那个宫里面那个机关就是灵已经与神隔绝，所以他的灵死，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失去功用一样。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死就在人的里面发动，慢慢慢慢就往外扩散。那么起头在灵里面，慢慢的，因为这慢慢的就扩散到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那么我们整个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罪的污染。那慢慢的我们知道那个功，慢慢的它的功能就不像从前了。本来意志是坚刚的，对神说是，对撒旦说不，结果现在对罪反而说是，对于神反而说不。就像马克吐温说，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所以可见人的意志是非常软弱的。为什么？因为罪来了以后，现在本来那个意志是很坚刚很活跃的，现在的功能慢慢的就衰退了，老化了。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死就达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生病了。然后呢，有一种病叫做癌症，癌症就表示说细胞在那里老化，细胞在那里发生突变，然后呢细胞在那里发生叛变，那最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失去控制了。那么最后我们这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罪是从死来的，死是从亚当进入了世界，因为神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晓得说，亚当果然吃的日子那天就死了。但是呢，是到了900多年以后，他才躺在坟墓里面。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死的过程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经过多少年呢？经过900年，最后终于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当初堕落的时候，它整个的过程是这样的。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啊，你就发现人类的堕落不只是一次。我们普通读圣经都以为说人类堕落是一次，就是三章那里所讲的。那其实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人类堕落严格有三次，一次是在第三章，一次在第六章，还有一次呢是在第十一章，一共是三次。那么当然三次这个是很不准确的说法，严格说来呢是人堕落的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呢是在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来才完成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自从呢人的灵啊堕落，人的灵呢死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人呢变得没有头了。因为本来呢神的目的就是人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那个生命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就做我们的当家，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就会管束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呢就支配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然后我们的思想跟情感跟意志呢就支配我们的身体。但是你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刚好到